弟兄姊妹，我们来读几处圣经。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我来念，弟兄姊妹请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着主的，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的。特别注意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恶的。这里有三个防备，防备，防备。因为遵守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然后我们跳过来，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节，三章第十节，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们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句话，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他要得着我做什么？做他的产业。哎呀，不得了的恩典，不得了的救恩，他要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或者我也得以从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小字呢，说要我得着的，要我得着什么？要我得着基督做我的产业，我们成为基督的产业。基督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我们呢也能够得着基督，让基督成为我的产业。这就是救恩。然后我们念下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还没有得着，不但他没有得着，基督也还没有完全得着他。他没有得着基督完全做他的产业，他也没有完全被基督得着，成为基督的那个产业。所以保罗在这里一次两次有讲到，我还没有得着，我乃是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什么是奖赏？得着基督，得着基督做我的产业，基督也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竭力追求的，能够得到这个奖赏。好，我们再看一段后面，第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承认，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杜甫原文里面就是他们的胃口，他们是照着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胃口在那里侍奉神的，不是照着神的旨意的。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要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我们等候什么？等候我们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我们最后再看两段彼得前书。我想彼得前书你去读五章圣经，讲受苦讲的最多的就是彼得书，就是彼得书讲受苦的。我们看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政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不得了，我们的地位何等珍贵，何等荣耀，何等的神圣，何等的崇高。不要忘掉，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政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做什么？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美德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哥罗西书，神本心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也得着了一切的丰盛，这一切的丰盛就是这个美德，神的性情、性格、他的美德。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活在地上就是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那个美德，把它彰显出来，活出来，见证出来。你们从前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你们是没有蒙连续的，现在蒙了连续。好，我们再接下来再看一段，还是第二章第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够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你知道这里讲到我们蒙召就是为此，为什么？为行善而受苦，为了做基督徒因着这个名受苦，为着神的名受苦。哎呀，我们蒙召就是为此，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目的，神蒙召这是蒙召中间的神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做这个见证。好，接下来他怎么讲？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完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每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的跟前，我们就敬拜赞美感谢你，都是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你叫我们与众圣徒一同在光明中能够同得这个基业。感谢主，你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了爱子的国度里，叫我们在爱子的里面得蒙救赎，我们的过犯能够得以赦免。父啊，我们敬拜你，感谢你，我们要侍奉你，我们的心都要归向你，我们都要来纪念你，做你的厚恩，你的大爱，我们也感谢献上为祭，这就能够荣耀我们的父。今天早晨这段短短的时间，愿主的血洁净我们，主愿你的血在这个会场周围安营。主耶稣啊，我们的父是因着你的爱子，是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了你，所以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好叫我们今天能够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可颂可畏我们的荣耀的父。感谢你们今天这段时间我们一起等候你，一起仰望你，祝你是我们藏身之处，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等候你的话，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盾牌，你的话就是我们藏身之处，用你的话来造就我们，建造我们，洁净我们，主啊，刚强我们，安慰我们，勉励我们，让我们心里再次得到力量，快跑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荣耀都归给你，祝福归给你的教会，归给你的儿女，给你仆人一个刚强的灵。主啊，我们不独在乎言语，在乎你的圣灵，在乎你的全能，也在乎充足的信心。你也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一个谦卑的灵，来领受你所栽种的道，这个道能够救我们的灵魂。感谢主，等候你，愿你显现照耀我们，你的荣耀现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宝座，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就畏惧而侍奉，战兢而快乐。我们等候仰望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结束了交通基督那吃不透的那个丰富。我想什么是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刚刚我们的弟兄给我们念了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看得很清楚，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今天都有形有体的在他儿子基督的里面，他叫我们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得到了一切的丰盛。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都在基督里，基督也都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因着我们的悔改，因着我们的相信，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因着他，我们相信了他，因他的名我们得到了生命，生命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他儿子里面，我们在他的儿子里面得到了一切的丰盛。怎么得到的？因为基督今天成了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丰盛美德性情都在他的那个生命的里面。这个生命在原文里面所谓希腊文就是所谓就是神的生命。哎呀，不光是有生命，今天我们都有生命，不信的人也有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胜过了撒旦的权势，胜过了爱的权势，胜过了罪的权势，胜过了世界的权势。这个生命在你我的里面，这个里面包含了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到了这个丰盛。我们敬拜神，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就当求上面的事，因为在哪里有基督坐在神宝座的边上。 所以我们要求上面的事，思想上面的事，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基督是我的生命，他若显现，我们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基督是我的生命，所以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基督，一切的丰盛都在我们的里面，都在他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生命虽然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着了，我们有没有活出来，我们有没有彰显出来，有没有叫人看见，有没有把这个美的那个性情能够活出来的。哎呀，我们刚刚念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唯有我们是神拣选的族类，唯有我们是真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了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宣扬不单是用嘴做见证，从你的生活上能够见证出来的，把这个美德能够活出来的。哎呀，这里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们今年用这个题目呢？我上一次一月份我就同弟兄们交通了，我们去年十月份我同弟兄们交通的亚比斯的祷告，你们还记得？我们也不过开了一个头，我们还没结束，还有很多需要交通的。但是感谢神，因为新的一年我就用一个新的题目，但是这个新的题目呢，实在来说同我去年同你们交通的亚比斯的祷告有非常关系的，等会你们就听到。我刚刚讲了，神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是今天我在亚比斯祷告我特别提到，今天最迷惑我们的，教我们教会神的儿女最受危害的，那就是成功神学。你们还记得一点，我们讲了大概一次吧，就亚比斯的祷告。亚比斯祷告内容是什么？亚比斯祷告说，以色列我的神啊，求你赐福给我，对不对？第一件是扩大我的疆界，然后呢，你的手常与我同在，接下来说求你祝福我，祝福什么呢？叫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叫我们凡事如意，太平无事，一切都是很通的，道路很通，凡事顺利，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没有苦难，没有艰苦。这是亚比斯的祷告，这也是今天神工神学用的最有力的一段圣经来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有根据的，就是这段经文。哎呀，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不要忘掉，我们都是至高神的儿女。哎呀，你看，对的，我们的身份有多珍贵，何等荣耀，至高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王子，王子啊，基督是王，我们呢都是王子。所以我们应当过一个生活就像王子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有争取名誉、地位、财富、享受、成功，这就是他们理论的根据。叫我们那个地上那个荣耀神，叫我们叫世人看见，你看看我们的珍贵荣耀，我们的成功。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念的彼得前书，我们看了很清楚，是的，我们的地位很珍贵，很荣耀，何成圣，是做什么的？要将这个美的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金钱从我们的生活彰显出来。所以你看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三节，大概彼得怎么讲的？彼得说 神的神能已经将生命和金钱的事给了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了那位荣耀和美的召你们的主，他又将极大又宝贝的应许给了你们，叫你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叫你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那个神一切的丰盛的荣耀在基督里，叫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一切的丰盛，叫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他已经将生命和金钱的事已经赐给了你们。我刚刚讲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也得到了一切的丰盛，为什么？这个生命已经给了我，对不对？什么叫金钱？金钱是外面的，生命是里面的。把那个丰盛的生命，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的心情从外面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叫金钱，这叫金钱。什么叫金钱呢？就是把神活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的珍贵的地位，叫人怎么认识我们，宣扬啊，照我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真的美德。我们不但要传福音，要传基督和他十字架，我们还要在生活上让他们看见。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对了，接下来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正好像城照在山上，一座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一个高山上面有一座城，你老远就看见了这座城，是不能隐藏的，对不对？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能够照亮一家的人。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要照在人的面前，好叫人把荣耀归给神。什么叫好行为？哎呀，今天不信的人也有很多的好行为，今天宗教徒有很多的好行为，这个好行为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已经将生命和金钱的事给了你们，这个金钱是从里面生命里面的活出来的，神的那个心德性情，那个美德，那个丰盛，那个荣耀。哎呀，今天是末世的一个时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末世必有好危险的时候，哎呀，他讲了人专爱自己啊，爱钱财啊，狂傲啊，自夸，没有亲情啊，不孝顺父母啊，哎呀，不圣洁啊。后来他讲到自高自大，任意妄为，卖足卖油，爱宴乐不爱神。下面这么讲，有金钱的外貌，没有什么金钱的实意。什么叫没有金钱的实意啊？这个实意就是 power。有一个金钱的外貌，你去看看这些宗教徒多有金钱的外貌，从哪里出来的？是从那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的吗？哎呀，假冒伪善，法利赛人，里外不一致的。口是心非的，弄虚作假的。哎呀，这叫宗教徒。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为什么他的金钱完全是外貌，在人的面前一套，背后又是一套，有三重的人格，有三重的人格，有四重的人格，在某些人面前表现是这样，某些人面前是表现那样的。这叫金钱的外貌，不是从里面一种生命的能力给他，让他能够活出来的。但是今天成功神学呢，就是要你这样，不是把这个美德彰显出来，叫人看见你的成功，叫你看见你是王子，王子就应该坐豪华的车子，王子就应该住豪华的房子，王子就应该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他是成功的，是享受的，有地位的，有名声的。哎呀，你看见吗？这叫成功神学。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怎么讲的？他 他说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啊，这是第五章吧，知足的心加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你带了什么来？没有带什么，你也不能带什么去。有一有十就当什么，弟兄姊妹，就当知足啦。为什么还去追求这些世人所追求的转眼成空的东西呢？没有价值的东西呢？不过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不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难道基督徒还在那里追求这些吗？保罗讲啊，彼得讲，说血气的人都像草一样的，他的荣耀也不像，也不过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话是永存的。我们去追求这些吗？有意有失就知足了，金钱加上知足就好了。第四章怎么讲呢？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只有操练金钱什么，凡事都有一处，不但今世有一处，来世还有一处。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可钦佩的。保罗说我就是为此而劳苦。哎呀，今天的人最主要的是操练身体，今天基督徒很多也是花很多的时间，甚至花很多的金钱，很多的精力把身体操练得好。我不是说不要操练身体，我也在那里操练身体，对不对？一处还少，操练金钱。什么叫操练金钱？把基督的那一个生命美德从你我身上活出来，有今世的好处，有来世的好处。哎呀，什么叫今世？你今天在今生越是把基督那个丰满那个性情从你身上越多的彰显，叫人更多的看见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不但今世你自己得福，别人蒙祝福，将来呢你要得到神的称赞。将来神称赞我们，奖赏我们，就是根据你今天到底把基督的丰满活出了多少，叫人看见了多少，见证出来有多少，今世来世的一处。我们好，所以保罗说我为此劳苦啊。弟兄姊妹，我们刚刚看见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第十节他怎么讲的？我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与他在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不是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的追求。哎呀，保罗的意思怎么样？要得着这个丰盛，是的，我们已经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了，基督的丰盛都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你要怎么活出来？哎呀，讲到十字架，讲到对付自己，破碎自己，这就是保罗这一段话，带着基督的死，好叫基督的生能够从我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你不带着基督的死，基督的生那个丰盛怎么能够从你身上彰显出来？这是一个代价，这是个代价，你愿不愿意花这个代价？我们看见你们今年你们的主题是爱主更深。什么叫爱主更深？主在我们身上有个极大的一个盼望，我们有盼望，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个盼望。我刚刚讲了，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我们也得着他成为我们的产业。哎呀，你想想这个恩典有多大，成为神的产业，好像神很穷一样的，他要得着我们，得着他的教会，然后呢他的荣耀才能够得到完全，你知道吗？哎呀，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意象。基督在地上，他 是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的像，对不对？基督在地上已经把神的那个荣耀已经彰显了出来，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他是神荣耀的发光辉，是本体的真相，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他怀中的独生子把这位神显明了出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怎么讲？这些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那个荣耀的福音的光光照他们。神啊，基督乃是神的像，我们不是传自己，是传耶稣基督，他是主。接下来他说，这个荣耀的光已经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荣耀已经显在基督的脸上，神的荣耀已经显在基督的脸上，还不够吗？基督还不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吗？把神的美德、神的性情彰显出来，够了。不，弟兄姊妹，我原谅我这样讲，好像神觉得他的荣耀还没有完全彰显，他要在教会中，在神的儿女中间把这个荣耀再加上去，这样神的荣耀就完全了。哎呀，你看见你我是什么人呢？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大的盼望，你看见吗？你去看以弗所第三章最后的几节圣经，第三章最后的几节，这里讲到爱，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以至于叫神一切的丰满充满我们。接下来他怎么讲？神能造作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对不对？成就一切，还要超过所求所想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接下来他怎么讲？但愿他在哪里得着荣耀？教会，还有呢，和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都说阿们。神的荣耀在他的儿子身上，我再说好像还不够荣耀，还要加上你我的荣耀，加上地上教会的荣耀，神的荣耀就完全彰显了。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救恩。神救我们做什么？我上次讲过了，我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了，不是光是叫我们上天堂不下地狱，叫我们避免不灭亡，也不是若是有人更多看深一点的，我们不是上天堂，我们是回家。哎呀，那是对救恩又深了一点了。我们是回家，我们是浪子，我们是失而复得的，死而又复活的，我们都是离开神的。今天我们回家了，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随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们是到父家那里去，我们是到父家，他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都是浪子。这对着救恩有进一步还不算。我上次讲了，有些人觉得救恩就是有一天，刚刚我们念的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照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把我们的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同他的身体一样。哎呀，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最荣耀的盼望。主来的时候，死的都要复活，活着的都要改变，一同被提，永远与主同在。感谢神，这是救恩，何等大的救恩。还没到这里，还有什么？一切的丰盛叫我们得着基督，一切的丰盛我们已经得着了，要把它活出来，彰显出来，见证出来，看见吗？这是今天神救你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啊！我想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要不要忘掉保罗讲的，我把基督一切的丰盛传给外邦人，这就上次我们念过腓立比书 不是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保罗说，我做了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给我的恩赐，这恩赐在我里面赐给我的，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他还给我这样的恩典，要把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不但是传，保罗要我们把它活出来。弟兄姊妹，我再进一步讲，到底什么是神本身一切的丰盛。哎呀，我上次第一讲我讲过了，保罗讲这句话，差不多的丰盛，他已经被圣灵感动，他看见了旧约神拯救以色列百姓，他的目的是什么？把他们带离出离埃及，是这是救恩，这是救恩的开始，不是个结束，是个起头，不是个终点，是救恩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对不对？迦南美地的丰盛，你去看生命记第八章的那一段话，生命记第八章讲到摩西怎样，神协助摩西怎样把他们带进这个美地，那里有什么？哎呀，那里有河，那里有源，那里有泉，从山谷里面流出水来，那里还有大麦，还有小麦，还有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还有面，还有奶，哎呀，还有矿物质植物，什么都有，样样都有，无一缺少。叫他们在那里，叫他们享受，神带他们出来到迦南美地。所有这一切，我们看来好像是属地的，对不对？都是属地的，都是属物质的。但是我们从属灵的国度来看，不得了的丰盛啊！什么叫水、河、源、泉？生命的水，生命的水，对不对？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着撒玛利亚那个妇人，我们都不需要多讲，你们都知道，你喝着水还要再渴，你喝我所施的水，你永远不渴，这个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流到永生啊。这个水什么水啊？生命的水，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哎呀，你得着这个生命，你就满足了，你再不会像现在有五个丈夫了，这是第六个了，还不是你的丈夫，你还不满足你里面的欲望，看见吗？但是你喝我的生命的水，这个水在你的里面，叫你永远不渴。这是生命的水有多丰富啊，多丰富啊！若是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大炙热的末日，那就是祝棚节了。啊，祝棚节是他们最后一年最后的一个节期，在七月份，也可以说是收藏节。哎呀，把所有的收成都储藏在仓库里面，然后他们吃喝唱歌敬拜跳舞，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一共要七天呢，到了最后一天，马上要过去了，这种喜乐，这种兴奋很快就过去了，就是七天也很快过去了。最后的一日，节日的最后一天，主耶稣站起来大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在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这里是指什么讲的？指着圣灵来讲的。他们还没有受圣灵，因为他还没有得荣耀，圣灵还没有施下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水也是圣灵的水。哎呀，圣灵的水你讲起来就不得了了。你去看以西结第47章，哎呀，这个生命的水从殿里面流下来，流到沿海，流到死海， 所有死的东西都能够活过来，本来是苦的水变成甜的水，这叫圣灵的水。沿海没有生物的，现在都能够有生物了。本来周围都没有树木的，没有果子的，现在河的两边都有树长起来了，都有果子结出来的，这是叫圣灵的水。我们感谢神，今天圣灵就在我们里，我你我的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圣灵结的果子是什么？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都会背，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恩慈、信实、良善、节制，九种果子，其实就是一种果子，就是爱。不管怎样，我们把它当作是九种果子。你看看今天你我里面有一个圣灵的水在里面，有生命的水，就能够把神的丰盛彰显出来的。你有没有爱？你有没有平安？这个平安不但是环境上的平安，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苦难啊，这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这个平安是指着虽然有风有浪，我们里面还是平静安稳的。弟兄姊妹，这个平安主的美德，和睦，和睦 peacemaker， 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个 peace 也包含着和睦，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所有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和好，同所有的外邦人犹太人我们可以和好。弟兄姊妹，这叫平安，这是一种美德中间的一个，仁爱、喜乐、平安、仁爱等等的，都是主的美德，都是神的性情，今天已经在我里面，你能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哎呀，你讲到这个丰盛太多太多了，大麦、小麦，一粒麦子若不堕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里又讲到生命，你看到丰盛的生命啊，你看看是一粒子粒，你只要栽在地上，你死了就活出许多的子粒来。什么叫牛奶？什么叫面？都是植物的精华，都是动物的精华。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丰盛在我们里面。若是再多一点，哎呀，我们看见旧约里面许多的预表基督的丰盛啊，实在是吃不透，你知道吗？吃不透的丰盛啊。你打开雅各书Song of Song，哎呀，我的良人，又像墨药，又像香膏，又像乳香，又像什么谷中的百合花，撒冷的玫瑰花，哎呀，这都是他的性情啊，我们今天不能解释了。然后呢，他又是鸽子，鸽子啊，这个飞的各自。还有呢，最后第八章怎么讲？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像什么？像羚羊和小鹿在香草山上。我们的主又像羚羊又像小鹿一样的，哎呀，我们都可以解释里面很多的意义，这个生命的意义在里头啊。不但我们看到他的预表，他是狮子，他是牛，他是老鹰，对不对？太多太多了，吃不透的丰盛。弟兄姊妹，今天在你我身上活出多少来？你光去以弗所，你去找一找六章圣经，你可以找到22方面神的那个美的那个丰盛，你们自己去找，22个方面都丰盛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出埃及记，哎呀，摩西要看见神的荣耀，能不能看见神的荣耀？人看见神的荣耀，你不能活的。结果我们看见耶和华从云中降临，和摩西一起站在那里，然后他宣告他的名，耶和华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他绝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他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及子一到三世代。你看见吗？这里这一段话，你就看见神的美德，他的性情，恩典、怜悯、慈爱、赦免、信实，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我上次讲，最少包含三个方面。不轻易发怒，你去看箴言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智慧的人不轻易发怒，只有一个愚昧的人碰一碰就发怒了，这是愚昧的人自己吃苦嘛，对不对？人家没有什么，你到里面火气不得了，里面受伤，自己受伤。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不轻易发怒的，宽恕人过错的就是他的荣耀，能够赦免人，宽容人，这是一个美德。看看十字架你就知道，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见吗？这些美德，你若是再去看整个这一段话里面，你可以找到十个方面神的那个性情。最后他断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他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神。诗篇第七篇，作诗的人怎么讲？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天天发怒的神。哎呀，神会的发怒，你知道吗？按照他的公义圣洁，他要发怒，天天向恶人，恶人是点点点加上去的，天天发怒的神。他已经预备好了，刀已经磨快了，剑已经上线了，预备好了。若是你不回头，神的审判要临到那一些在罪恶中的人。我想已经够了，吃不透的丰富。保罗说，我只有这件事，望着标杆直跑。保罗信主已经20多年了，他说我还没有得着，我还要激烈的追求，我还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么你我呢？你得到了多少？比较比较保罗，保罗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丰盛的一个人，像基督效法基督的一个人，他20多年在监狱里面写这封书信，他还说我还没有完全，还没有得着，所以我要激烈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神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说要我得着的。哎呀，弟兄姊妹，保罗尚且竭力追求，你我呢？但是今天我讲，撒旦很厉害，撒旦知道神拯救我们最终的目的啊，不是最终了，最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得着基督一切的丰盛，对不对？他知道，他把我们陷在一个陷阱里面，把我们捆在一个网络里面，叫我们不得自由，不能去追求这个目标，叫我们这个目标转移了。本来我保罗说我竭力追求，我只有这个目标，所有的完全人都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不要成其他的心智，神也只要你有这个心智，得到他一切的丰盛。但是呢，撒旦是做那些成功神学也好，为恩典人也好，哎呀，种种的这些东西来引诱我们，让我们离开这个目标。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刚刚弟兄给我们念的，所以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那一些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照着世上的小学、人间的遗传，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身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就是这段话。所以你看撒旦就要把我们掳去， 叫我们失去自由，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成功神学今天是最厉害、最危害基督徒、危害教会的。所以我还说，我虽然没有亚比斯的祷告还没有讲完，我们可以插在这个题目里面。基督徒受苦是命定的，我第一讲就讲过了。我们要受苦啊，你去看彼得前书第四章，你去看看。哎呀，你们在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有伙伴的试炼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好像遭遇到非常的事，不要稀奇。你们展示忧愁，叫你们经过这个试炼，当主耶稣显现来的时候，你们可以与他一同欢喜快乐。接下来他说，你们为着主的名受苦，为着信山受苦，为着做基督徒的受苦。哎呀，受苦受苦受苦受苦，怎么能够不受苦？怎么能够没有患难？怎么能够 不受艰苦？你的生命能够成长吗？最后几分钟我就提一提，你去看看诗篇第23篇，我们都会的背的，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叫我的灵魂苏醒，为着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经过什么死荫的幽谷，我不害怕，因为神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安慰我，他在我仇敌的面前摆设筵席，必有恩惠慈爱啊！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啊！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弟兄姊妹，整个这一段提醒我们，我要你们特别注意的，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这叫试炼，这叫受苦。死荫的幽谷，假如我们像一个羊一样整天躺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是的，基督徒我们蒙恩的就见神的面，我们一般都能够经过五个阶段，这就是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哎呀，我们真是满足啊，真是安息啊，我们得到了主，对不对？假如你真得救的，你一定有这种感受，就像一个羊一样躺卧在青草地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并且你祷告很灵光。刚刚信主的时候，你有求什么，多少时候就神一直应允你，因为你还年幼嘛，还要带领你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为什么？你老是躺在那里，睡在那里，你的生命能够成长吗？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他叫我们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一路。哎呀，就比较艰难了，对不对？很多的事要受限制了，有约束了，要走他的义路，就是按照他的旨意来走这条路了，不是随随便便，还是刚刚出信的时候这求自己的一出，哎呀，求啊求啊，你是我的父啊，你给我啊，像小孩一样的，对不对？到了第三个阶段，死荫的幽谷。什么叫死荫的幽谷？不是像在山顶上，哎呀，太阳那样的这个明亮，充满着活力的。死荫的幽谷是黑暗的地方，是一种死的味道的一种地方，没有阳光的地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经历，都要经历。这叫受苦，是命定的。可能你不信主，你还不需要经历这个试炼的苦，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受苦都是与我们有益的。诗篇119篇非常的清楚，你们受苦是有益的，你们受苦他是以诚实待我你们。什么叫诚实？一个是一定叫你有益，你受苦能够得到20多种的好处， 今天没有时间同你们交通了。今天神的儿女受苦可以得到20多种的好处一处，不然的话他不会叫我们受苦。我们是他的儿女，谁有做儿父母的愿意他的儿女受苦的？没有这种父母的，是不得已的。他为了要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指望，要叫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成为他荣耀的发表，对不对？要我们的生命要丰盛，要长大，要能够得着基督一切的丰盛，要我们这个磨成神儿子的那个形象，这是命定的。既然是命定的，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些试炼。但是感谢主，他与我们同在。可能你躺在青草地上，牧人远远的离开了，你不感受到神的同在。羊好的躺在那里，牧人就离开了，去做他的事了。当你经过苦难的时候，神要来到你边上，看着你，安慰你，给你能力，叫你感受到以前没有感受过的。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的看见你了，因为你在我边上了。是的，多少时候我们就是经过这些苦难去经历神的，经历他的安慰，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安慰。现在我们在苦难中，他爱我们，安慰我们。不但如此，不要害怕，他要救我们，他的杖他的竿安慰我们。一个是安慰，一个杖是把这些狼打掉，把这些苦难除去。不是外面给我们解决，就是里面给我们一个能力，叫我们能够胜过，叫我们能够胜过的。你放心，你放心，我们的患难都是量身定做的，不会太重，也不会太轻。太轻达不到神的目的，太重我们受不了，刚刚好，刚刚好。我们敬拜神，不要害怕。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地会的改变，山会的摇动到海中，我不惊慌。为什么？万军的耶和华与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这是诗篇第46篇科拉的诗篇。你不要怕，苦难是一定有的，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怎么会没有患难？成功神学校叫我不造患难，怎么能够不造患难？最后我再用一节圣经，诗篇57篇，大卫的诗篇，他逃避扫罗的那个诗篇。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求你救我脱离这些灾难，对不对？有这么一句话吧，灾难灾害，怎么能够不遇灾害呢？但是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等这些灾害过去过去过去。神啊，你从高天施恩给我，显出你的慈爱和诚实来。你是诚实的，你叫我说了，我受的试炼不会过于我所不能忍受的。到了时间你要拯救我，怎么能够不受患难，不受艰苦？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成长？感谢神，主的恩典够我用，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好的，今天你们弟兄特别提醒我45分是吧，一定要接受的，所以我只能结束在这里。反正我们下个月还有第3讲，还有很多很多需要交通的。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荣耀的计划，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产业，你也能够成为我们永远的产业。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无知，我们悖逆，我们行事为人多像歪棒的，称作虚妄的心，我们心地昏暗，良心丧尽。主啊，我们与神似的生命已经隔绝了， 我们放纵各样的私欲，行种种的污秽，但是感谢神，你救了我们，主，你给把生命给了我们，也还要叫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谢谢主，但愿是主把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我们，得享那永远的荣耀，叫我们战受苦难以后，你要亲自的成全我们，坚固我们，加力量给我们，但愿全能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阿们。